大家辛苦哦，因为中午吃饱饭的第一场。那当然，这个场次也是整个在今年 Tech Day Link 的第一场。哦，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年的Tech Day 的 Link 安排了三个场次。那主要第一个，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的议程，是在于虚拟化的部分。好，因为其实虚拟化这样的一个议程，应该很多场次都提过了。但是针对 Link 的虚拟化，其实应该以前还没有人讲过这样一个尝试，所以我们去找了一些很多的资料。那我们等下会跟大家做一个一一的说明，好，怎么在虚拟化里面去做到一个架构，以及做到它相关的一个 sizing 的一个设计哦。那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Alan，好，我是刘一宽。那在我们左手边这位是 Angus，好，詹东奇。那 Angus 等下会负责整个live demo 的部分，好，会秀出我们在虚拟化的一个部分，其实也不止虚拟化啦，因为微软在今年有 release 了一个 tool，那这个 tool 来讲的话，等下后面会帮助我们去了解到我的 link 的一个 sizing，好，包含 link 的 performance，我要怎么去做一个设计，等下都会来做这样的一个 demo，让大家来做一个了解哦。好，那这个部分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哦，今天第二天了哦，那以后的一个相关的简报啦，或者是影片的部分哦。以后应该是不会有光碟的一个寄送啊，因为以前都是透过光碟来寄给大家。那在今年，应该是去年开始哦，我们就透过这个网络下载，所以等到可能后续会去通知一下大家说，这边有个下载的链接，大家登进去就可以做到，我们简报以及这一次的一个video 的一个下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次的一个议程哈，那首先，怎么去规划虚拟化？其实我们谈的是什么？谈的是压力测试。好，那压力测试这件事情，从早期，Link 比较少在谈压力测试了，当然很多客户希望能够拿到压力测试。那但是呢，一直到今年的2月份，微软这边有 release 一个新的 tool，这个 tool 呢，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它就是专门在做压力测试的 tool。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是，这个压力测试的 tool 到底它里面要怎么去做到一些相关的设定，以及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指数、一个指标，我要怎么去了解到说。怎么去看我的系统到底它能不能承载多少的一个压力？好，这是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的部分。那当然，因为我们在 lab 里面所 demo 给大家看的，因为 lab 其实不太大了，我们能够呈现的 lab 的一个效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后面会整理一个微软在 release 这一个 tool 之前，他们有一组很大很大的一个 server side。OK，那在整个 server 来讲的话，它里面放了很多 server，我们会告诉大家它里面放了哪些 server，用了哪些的一个角色，然后呢有几台 server 来做它的压力测试，而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好，所以它是一个有点类似我们的一个 scenario，好，这个 scenario 来告诉大家，如果你假设你的使用者的数量或者是相关的一个参数跟它类似，哎，其实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架构来做一个使用。那最后一个部分是，当我今天要做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架构设计，那如果我在虚拟化，我要怎么做？好，所以我们主要的议程分成三段部分，好，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虚拟化哈。那为什么要虚拟化的概念，其实我想这个部分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了。好，从我们的一个最上面所看到的，像组织的期望，好，大家为什么要做虚拟化？好，当然要做什么事情？降低成本喽。好，这是我们目前碰到很多客户所做的一个要求，就是要降低成本。再来，整个操作上来讲的话，增加它的一个弹性。好，我的 server 固定的，但是我上面的应用程式可能太多了，我怎么去增加它的一个弹性？这是我们在组织上的一个期望。那当然，以目前的一个客户的一个部署的案例来讲的话，10家客户应该有9家客户都是走虚拟化。不管你是不是走微软的 Hyper-V，还是走其他家的third-party 的 solution，都一样。好，大家应该都往这边来着手了哈。好，那在降低整个成本来讲的话，我想这个应该就是很标准的几个概念啦。虚拟化概念包含了我希望能够把所有的 resource 整合起来，我的硬体可以少一点，然后呢，我在上面可以做很多的什么资源的分配嘛。那资源分配来讲的话，因为有些应用程式它用的是 CPU，OK，我吃 CPU 哈，像 Link 它其实就吃 CPU，像有些是吃什么？吃 SQL，sorry，吃 RAM，OK，比如说 Exchange Server，它就吃 RAM。好，所以你可以依据不同的应用程式所需要的一个条件来做一个混合搭配，这样子你就可以在你有限的一个资源里面做最好的一个应用。好，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是我们在谈的一个可以降低整体成本的部分。 那当然假设你的 server 有很多 OK 你有很多的我们叫做一般我们都叫 host 对不对就是主机的部分 host server 如果你很多的时候你要怎么在所有的 host 里面去做互相的搭配不管你是做容错做资料的复写还是做移动你的一个 VM 的移动这些来讲的话都是在让我们在作业上更有效率好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概念先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是我们今天整个议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至于每一个应用程式在虚拟化的部分其实不太一样好就像刚提到的每个所使用到的一个要求不一样那 Link 呢我们来看一下 Link 2013的要求是什么好所以首先第一个看到什么我们虚拟化的工作负载好它其实是有点类似 workload 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一个资源上的使用其实是跟实体一样的好这是在微软在设计虚拟化来讲的话这部分也必须要能够搭配做它的一个使用就是它是跟你实体一样因此假设我们在规划实体 server 我们需要 32G 的 RAM 我们需要 16G 的 RAM 请你在虚拟化的一个平台也使用同样的 resource 好这是它的概念再来我们的 workload 其实里面它包含了所有的 Link 2013所使用到的一个功能一般我们都把它称为不同的功能来做使用包含了我们上面所看到的像 IM 或者是 Conference Presence 或者是 Enterprise Voice 这些其实就是我们 Link 上面所有的功能因此微软在设计这边来讲的话其实也都把它适合用在什么虚拟化平台 OK 好所以简单讲这些全部都可以放到我们的一个虚拟化的一个环境里面好再来那刚刚提到我们的 server 这么多那我们把它上面的一些功能把它放上去之后呢我们的一个资源就可以抽象类似抽象化的概念这边提到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像 CPU 记忆体像我们的网路硬碟这些全部都可以共同使用而且你可以依据不同的一个什么需求去做分配我们今天在议程的后面的部分我们会有一个有点类似已经sizing过好已经完成的一个规格好到时候也会建议大家说如果你用这样的规格你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压力好所以等一下后面我们都会提到那当然整个快速的一个部署的概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好那什么叫快速部署就是说我们这边其实有看到它是有一个范本的概念那范本概念如果你是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你就可以做到一些范本啦或者是最基本的 System Prepare 也可以做到一些范本好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话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虚拟化在 Link 2013上去做到比较一个好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状态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了解虚拟化之前我们了解我们架构设计之前有几个重点要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架构改变为什么要了解架构改变因为假设你对以前的 Link 2010很熟或者 OCS 207很熟那在2013其实它做了很多的调整第一个调整是什么 Backend 的部分通常我们在讲 Link 2013的 Frontend 跟 Backend 中间的一个关联是越来越什么不紧密什么意思早期来讲的话 Link 2010的一个 Frontend 我的把所有的资料都要写到后端的 SQL Server 所以我的 Frontend 跟 Backend 要很紧密中间的网络频宽可能要很足够中间的效能也可能要足够而且 Backend 它需要很多的 resource 以前重点在 Backend 但是呢在这个版本来讲的话它为了让容错做得更漂亮所以它在 Frontend 里面做了一个调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边的几个重点像 Backend 的部分我们是不再需要及时所以它中间的关系不是很紧密接收从 Frontend 过来的所有的资料储存好这是它后续的一个处理差的部分是在跟2010做比较那换句话说假设它不是很紧密的状况下代表它的 resource 需不需要跟2010一样多倒不需要了啦好所以这边谈到的概念是这样子就是说 resource 的分配来讲的话事实上 Frontend 的 resource 是比较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它在处理所有用户端的交易包含了刚提到的 IM 文字对话包含的状态显示是最严重的啦你的使用者人数一多你的状态显示很容易会出现什么事情那个时间延迟会很久比如说我现在离线了你看到我可能还是绿灯这个状况其实在 site 很大的一个客户上其实都常碰到这是在2010的问题那在2013这个问题原则上解决掉了 OK 好至少在目前的客户案例来讲的话没有看到太多的客户因为你可能有好几千个人而造成你的什么状态显示不太正确好类似这种概念其实很多啦包含了刚提到的 conference 很重要 conference 其实吃 resource 也蛮重要的video audio 这些都是吃 resource 很重要这些来讲话其实都是 frontend 因此 frontend 就是接下来的重点 OK 我们要给 frontend 更多的 resource 来做到它的一个使用那另外来讲话还有一个重要的改变是什么早期来讲我们有一个功能叫做 audio video conferencing server 如果我的线上会议的一个需求量大我需要额外建 server 来做线上会议的使用但是呢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它已经是 frontend server 的其中一个角色 OK 已经把它纳进去了 代表什么事情？ Front end 的 loading 更重了，对，哦，所以我这边的简报主要跟大家说明这件事情。再来，不再需要独立的 monitor 跟 archiving， 以前我们也需要额外的 server 来做嘛，什么有我们的一个记录嘛，做我们的一个文字的封存嘛，这些事情也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全部放到 front end， 所以 front end 的功能其实在 Link 2013里面它是最重要的。哦，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后面很多资源其实是给 front end 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哈。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既然我们了解了整个在架构上的一个调整，虚拟化的一个应用，我们来看一下，我如果要在虚拟化平台上，我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架构设计，当然我需要一个科学 的一个依据嘛。所以我们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就是这个压力测试工具。OK， 所以如果你们现在有兴趣，你们可以去下载这个压力测试工具，Link Server 2013 Stress and Performance Tool。OK， 你们去搜寻这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这个工具，下载下来，里面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里面有什么东西。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工具组的概念。OK， 在这里，工具组什么意思？它不是一个 tool， 它是由两个 tool、三个 tool 所组合的一个工具的一个部分哈。那全名在这里，好，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做一个下载动作。那这个工具到底它要做什么事情呢？大家对压力测试这个概念应该也很清楚嘛？我要去模拟很多不同使用者来存取你的一个 resource。我举例来讲，我最常看到的像是 web server 一个网站，到底我能不能承载同时间10000个人同时存取？我就可能网络要很大啦，我可能我其他的 resource 要够啦，我的 IS 可 performance 可能要更好啦，诸如此类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2013的部分上 link 的部分要做什么事情。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几个概念。第一个，你在执行部署的这个基础架构的时候的压力测试，你一定是用未来的一个架构。什么意思？就是你做测试的这个环境要跟你有 production 的环境长得一样啦，否则你的压力测试出来的结果到了 production 不 work 嘛，因为你的参数、你的所有的规格都不一样啦。OK，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再来，可以针对特定的使用者形态进行设计。今天假设有一个公司客户告诉你说，我今天我只把我的 link 当作是 IN 来使用，其他功能原则上我们公司不使用。或者今天我只把我的 link 当作什么 conference， 我其他的交换机功能整个没有用了，我的 IN 那个基本上不太使用的，大家都拿它来跟我的客户开会，诸如此类，这些不同的 workload， 其实你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的 tool 也可以帮你额外去做不同的一个内容呈现。好，所以你可以针对我的 IN 的功能去做压力测试，你可以针对刚提到的 voice 或者是 conferencing 等等相关的部分来做不同的一个形态。那它可以模拟刚有提到单独的 workload， OK， 好，例如不同的一个形态咯。那使用者在建立的时候呢，它会去帮我们自动建立账号跟模拟使用者负载。所以这问题就来了，你的一个测试环境里面，你能不能用 production 来做？其实不建议啦，因为它会真的去帮你建账号，它会去帮你建群组，它会去帮你把它启动 link 的功能。等到它 run 完了一大堆，它塞了一堆东西进去之后，你的 production 怎么给使用者使用？对不对？好，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通常我们会建议客户是真正在一个虚拟化的环境，一个独立的环境来做这个测试了。好，尽量不要用 production 的环境来做测试哦。OK， 然后呢，适当的设计及部署，好，这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这什么意思？比如说你要用什么功能，其实你就要把你的这个测试环境符合那个需求了。举例来讲，我的 voice 功能，我需要整个交换机，我想测这功能啦，你的 lab 就一定要准备好这样的环境。为什么？因为我们等一下会 demo 到，假设你在做一个参数的定义，你的参数定义跟你的环境定义不一样，它其实有些东西跑不出来。好，所以它是真正去模拟你的真的使用者行为。好，这等一下后面很好玩哦，这等一下可以 show 给大家看哦。OK， 那时间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在架构设计后做嘛，而且在先期导入前嘛。OK， 好，概念就是 lab 阶段了。好，简单讲是这样子，而且是可以控制的一个环境。好，你的使用者的环境啦、啊，因为你要模拟什么 client。它的 client 的概念 是有很多的 engine， 很多的 engine 里面会去 run 很多 script， run 很多的一个程式，然后呢去做压力测试，因此你需要有一些 client 来做这样的测试哦。然后刚提到用户端的部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概念，好，我们后面会跟大家一一说明一下它的一个细节。好，那我们在做一个压力测试的时候呢，当然会有一些方法论的部分咯。那方法论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大概要最好是能够 follow 你这样的一个原则啦哈。例如说，确定你的环境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刚提到的概念嘛，你要语音就是要语音的功能要有，交换机的功能要有等等相关的哦。再来执行的时间，我们建议是24小时去执行，因为它有一个时间的设计。那为什么？因为你要去尽量的让它有更大的压力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测试的效果。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建议拉一天的时间来做这个测试，而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好，那这样子你在对你的一个虚拟化环境，或者对你的实体的硬体 server， 其实在测试上会比较没有那个效果啦。 再来至少执行两次以上，所以这个样本数要多一点啦、哦、不是我 run 了一次，哎，看起来我的这样的效果是 OK 的。你可以设置什么不同的什么参数啦，不同的变数啦，给它不同的一个什么功能上的一个差异啦。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都是它可以做到的一个测试，然后再把它综合起来看，说哎，到底我的硬体是不是 OK 的？好、哦，主要的概念是这样子哦。那使用者可以掌握的用户端哈、哦，重点还是在用户端啦，因为你就算把所有刚刚提到的参数全部做好了，再来，你最后一个动作要做什么事情？用户端要去测试嘛？你需要有设备，你需要有环境。OK， 好，所以这边一个很重要、哦、就是你一定要用户端，否则你做完那些设定之后，没有答案的。OK， 你看不出任何答案，到底我是不是 OK 的这个环境？好，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哈、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哎，不好意思，按到了。OK， 好，再来。整个工具里面我们大概有几个工具，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是 user 的 provisioning 的 tool， OK， 顾名思义嘛，它是在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建使用者账户咯。因此你要在你的这样的一个 tool 里面做什么事情？去定义我的这个 label， 我要有1000个人、2000个、5000个人、10000个人， OK， 这个 label 里面我要有多少的什么的一个 group， 等一下后面看到 group 它其实有很多页签了，这部分我这边不多说，等一下 demo 会告诉大家，里面有很多相关的一个设定。OK， 当你把它定义完之后，它会依据这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内容，去帮你在你的 link server， 在你的 AD 上去建立对应的一个内容。OK， 好，那另外来讲的话，这边有可以一个看到一个数字的概念就是说你到底你平均你有多少的一个使用者，而且有多少个联络人。好，所以每一个使用者有多少个联络人的意思啦。你今天设定50代表什么？我的通讯录嘛 ，link 有通讯录啊。link 通讯录里面会自动长50个使用者出来 ，OK？ 那使用者多，当然对伺服器的 loading 重嘛。好，所以我想这部分其实它是真正去模拟这样的一个动作。因此，如果你觉得你要想办法让它的压力更大，请把这个数字加大，100、200，好，当然不能超过限制了。好，250类似这样子，好，300，好，类似这样的概念，你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这是到后面我们会去玩的部分哈。再来，那另外一个 tool 叫什么呢？叫 link load load configuration tool。好，这是做什么事情？简单讲就是帮你做一些参数的定义啦。刚好提到我们要有一个 client 端去 run script，OK，、okay? 去做压力嘛。那这时候呢，你必须要去定义相关的一个什么 workload，OK、okay?。例如说我们在这边水可以看到的，这是一个 engine 的定义、哦、到底我要放几个 engine 进来？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什么呢？这边会有提到功能的定义，我到底要放要测试什么功能 ？OK， 在这个 tool 里面，你可以很简单的做设定。好、哦，哪些功能？比如说我的一个什么？一个我简单举个例子，像我的 conferencing 好了 ，OK， voice 的 conferencing， 我的功能要不要开放 ？disable 还是我要变成是 high？ OK， high 就是那个百分比是可能70-80%到100%，我可能是一个 low， OK， 可能是30%以下的使用者，好，类似这样的概念。当然你后面还有什么 advanced 进阶，你可以照里面去做更多细节参数的设定，好，但是这个建议大家真的是在 label 玩就可以，因为它里面参数太多了。对，如果大家有兴趣，其实他有一份专门在写这个介绍这个参数的文件，好，大家可以去做一个下载的动作。好，再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压力测试刚把我们的账号建出来，然后呢，把我们的什么，把我们的一个 config 相关的部分设定好，它会产生什么？产生这个很多的 client 这些 client 取决于刚刚你的定义啦 ，OK。然后呢，每个 client 里面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个什么设定在里面。然后呢，整个定义来讲的话，你。到时候我们等一下会 demo 的是，我们进到这个里面的设定，你会看到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什么，不同的工作量啊 workload， 比如说 IAM 的一个 XML 档案，里面去定义说 IAM 我要怎么去做施压 ，OK， 比如说 conference，OK，、okay, 我要怎么在 AV conference 里面去做它的一个压力测试，里面会有很多定义，好，这等一下 label 我们直接来看一个 demo 会比较看得清楚哦。好，那另外来讲的话，其实再做一个动作就是你要下指令。OK， 刚我们已经有产生出我们的一个压力测试的一个设定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去做我们的一个执行哦。那执行来讲的话，它的概念是你必须要去模拟你的 engine。模拟 engine 什么意思？就是你可能要有很多台电脑，或者一台电脑里面可以去 run 很多程式啦。好，我们到时候我们会在几台电脑里面去 run 这样的一个部分。那这是它的一个类似执行档了，它是一个 run client.bat 哈 batch 档。OK， 后面是我们的一个路径。好，就是我们在放压力测试里面相关的一个程式的路径。因此，当你run了这件事情之后，代表它会把所有的一个什么测试开启去做压力测试了，开始去run它的一个程式了。OK， 你就会看到那个压力开始在跑了。好，那等一下怎么看？我们会看到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概念，等一下我们会 demo 这一段。OK， 让大家知道说看开始怎么去跑它的一个压力。再来，那刚好提到啦，我是不是可以针对单一的一个 workload？ OK， 单一的功能来做这样的一个设定是可以的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这边有个我们的指令，好 ，link performance 哦 ，P E R F R to 点 E S E 去执行它的这个 S M L 的档案。好，所以我们其实刚刚产生出来的 client 里面的 to 的那些 batch 档，它其实是一个 S M L。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 S M L， 然后去做不同的执行，你所得到的效果就会不一样。好，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是它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那 run 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等答案了 ，OK？ 好，例如等了24小时。好，不过我们等一下 lab 不会 run 那么久了哈，等一下我们会直接让大家看那个结果。好，再来。那既然我 run 了这样的一个 tour，run 完之后得到什么答案？没有嘛？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了。关键健康指标哈 ，key health indicator。为什么？因为我 run 了下去之后，到底我的伺服器好不好？谁知道？你不知道嘛？所以我们要一个更科学的依据。我们这边就有提到一些指标 ，OK， 有点类似什么 performance counter， 我们在我们的效能计数器里面去看，到底我现在的硬体的 performance 怎么样呢？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哈，这个也是结果的部分啦。如果你们没有看到这个，其实你根本不了解到我的一个压力测试测出来的结果怎么样。好 ，OK， 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 demo 这一段哈，给大家看一下。那这边来讲的话，这边我们一个叫做 good pass， 好，因为说实在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翻译，所以我就留下来了哈 ，good pass， 就是说你在。这个 good pass 它这是其实有点高标了 ，OK？ 你知道符合这个标准，其实你的环境就是可以符合你的压力，你的设计的那些变速的压力测试，好，所以它的概念是这样子哦。那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大家你要看什么指标，很重要哦。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哦。那当然，微软还有一份文件专门在写什么，你的那个 indicator 哦，这些指标到底要有哪些细节，还有更多的细节。好，不过我们在这边呢不会提那么多了。因为提完大概一节课就不见了，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十大，就是我们认为十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来符合所有的一个 link server 的角色，我可以使用到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那这重点当然就是可以了解到我们的硬体的部分呢，而且我们是在我们的一个范围内的话，我们确定我们的一个硬体可以承载更多的工作量。那如果你需要更 detail 在这里 OK， 好，这个部分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下载，里面下载完之后它会去产生几个档案，里面包含了2010，包含了 Link 2013里面的一些我们叫做 KHI， 好，就上面所看到的那个健康关键健康指标 ，OK， 好，它就是一些，然后它告诉你说里面会有红灯、绿灯、黄灯，你把你的值跑完之后把它 key 进去，它会告诉你说，哎，这样子的效能好不好？好，所以它是一个更人性化的一个什么一个 Excel form 来让大家填相关的资料了，好，所以在这里 ，OK。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准备这一段给大家看哦。那不过这大家可以下载完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设定就可以了哈。好，再来，刚刚提到十大关键指标，事实上它不止十个啦，它有超多的，好，非常多，而且每个角色有每个角色自己的什么指标。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几个重要指标哦，这个是我们列出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哦。像刚刚提到 Link Server 它吃的什么 loading 在哪里 ？CPU，OK。第一个 CPU 是我们一定要看的 ，CPU 太高代表你的什么？你的 video、你的 audio 在处理上就会出问题了。对，这部分很重要哦。好，所以 CPU 是我们第一个会看到的部分。再来，机体 OK， 这机体 OK 了，因为其实 Link 不像 Exchange 会把所有机体吃光光，所以你再怎么看都不准。OK， 好，但是呢 ，Link 不会啦，好 ，Link 它会保留足够的空间，所以机体的部分，你有多少空间可以使用很重要。后面是它的门槛值哦，这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哦。OK， 再来几个比较重要的哦，像连 disk 的部分 ，disk 很重不重要？虚拟化其实最怕的是什么 ？disk 啦，因为你毕竟虚拟化过了嘛，你不是直接使用到你的一个实体的一个硬碟，好，所以 disk 也是我们一般会去抓的一个指数哈、哦。那一样，这边会提供一些参考的数字。再来有两个概念，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在 Link 2013在这里，这两个是真正去了解到你到底是 backend 的问题还是 frontend 的问题。哦，通常很多客户问我们说，哎 ，backend 到底是 backend 效能不好，还是 frontend 效能不好？说真的，还不容易去找出来。好、哦，但是你看这些指标哈、哦，这两个我觉得很重要。第一个是什么？是看我们的 Link Server 上面的什么 queue latency。OK， 那这边提到的是什么？这边有做一个说明哦，它就是 frontend 对 backend 的一个资料库的一个请求，从我送出去到我拿到的一个最后的结果，中间要花多少时间？当然越慢代表什么？你的效能出问题喽。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定义哦。如果尺值比较高，你可能遇到 front end back end 中间的问题。但是如果尺值比较高，而你的另外一个哦，这个参数在这里 ，OK， 好，那这个参数是什么 ？SPROC， 它其实是缩写啦。 你们去查这个单字应该查不到，哦，它是一个缩写，它叫 stop procedure， C 国在使用的。OK， 好，所以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stop procedure 到底去了解到，如果 stop procedure 是高，那就是后面 SQL 的问题嘛。因为假设你前面高，你后面 stop procedure 不高，代表 SQL 它在处理上的效能非常的好。对，因为 stop procedure 它的一个什么 latency 不是很高。OK， 好，通过这几个综合的一个参考，其实这两个是一般我们比较常在追问题的时候可以看到的。底下就是刚提到 stop procedure 的一个 latency 的部分，好，这是参考的部分。好，那以此类推，底下几个部分是我们觉得还蛮重要的，像记忆体的处理速度，处理的量啊， OK， 像我们的一个 SP 大内，因为上面我们是挂 SP 大内啊，这些来讲的话，我们的一个被拒绝的量，好，拒绝量少当然就没问题了，拒绝量多那个当然就代表你的可能在 IS 上或者 SP 大内上出了一些状况。好，所以这几个指标通常是我们第一个再去做筛选的部分，假设这个指标都很正常很漂亮，大概就 OK 了。或者除非你想要了解细节，你再去刚刚提到的那个工具把它下载下来，里面的 Excel form 里面会告诉你说你还可以额外去看什么样的那个 counter， 好，来做这样的一个使用。好，那通常我们在做 counter 的一个规划的时候其实分两大段，好，那通常这个其实不论是不是 link server 都一样了。 OK， 举例第一个，这底下这个橘色的部分，不是橘色，这是紫色，紫色的部分它的概念是什么？比较偏向实体的 serverCPU、RAM， 我们的什么网路，我们的硬碟，哦，这几个是实体的。那这几个部分是可以去做它的一些参考的一个依据了，但是很重要在哪里？在上面了。OK， 这是我们 Link Server 里面所有的什么指标。OK， 好了，你这些指标就很重要了。那我们刚刚提到几个部分，其实里面都看得到。那原则上来讲的话，你要做到很细，就可以参考这个表格。OK， 好，哦，这个图表里面它可以让你做到更细的一个 counter 的一个分析。可以分析到里面所相关的一个效能，好，是这个部分。好，那另外，我们这边还有再补充一个部分，就是说这边有提到一个什么 ASAVIMMCU， ASAV 有没有人要猜看看？我原本的问答题不是在这里啊，哦，等一下会有一些问答题，因为产品经理有这边有提供两个两支一支电话。橡胶电话跟一个运动背章，好，听说是可以帮你跑步去计算那个你跑了多少的距离哦。OK， 有谁知道 AS 跟 AV 或者 IN 的差别？没有奖品，果然都有人 OK， 呀呀呀，答对两个。OK， 我解释一下哦 ，AS Application Sharing。就是我们在分享资料嘛，分享桌面啦，啊，那些功能啦，啊。AV Audio Video 答对了 ，IN 哦 ，IN 纯 IN 的一个 MCU 答对了哈。那这部分来讲话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一个部分哈。我们这边有一个补充，因为这边其实要展开其实还蛮多的，因为这边其实也是一个示意啦，哦，它不是真正所有的字那个 counter 都在里面哈，在这里 OK， 你可以用不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counter 去找。那这 counter 怎么来 ？Performance counter 用过吧？效能监视器啊。好，这是我们一般在抓效能里面最好用的一个工具嘛。OK， 效能监视器打开，等一下我们 lab 会 demo 哦。效能监视器打开，把这些的什么 counter 加进去，然后呢，目标要确定哦。假设你有多台 server， 或者你有多个 instance，OK，你要分开做。OK， 好，你就可以知道哪一个 CPU 或者是哪一个 instance， 它的里面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压力啊，不同的一个健康状态了哈。所以我想这部分也是补充一下哈，因为它里面有提到 MCU health state 小于二，啊，问题是其实里面一分还可以分很多了。好，所以我想这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 Link 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想这部分额外再补充一下。 OK， 好，那既然讲那么多，我想这部分我们就直接秀给大家看。好，这部分就是我们要怎么去 demo 我们的这样一个 tool。 那这 tool 里面我们分为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的 user 的 provisioning tool。 好，我们直接 live demo 给大家看，看他怎么建账号，看他怎么做设定。好，这部分等一下会秀给大家看。再来 Link 的 loadConfiguration tool 一样，我们怎么做这个定义？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 performance counter 要把它打开。OK， 我们去看它的 counter 到底怎么跑。好，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一段的一个 demo。
好，现在为大家介绍那个 Link 的Link Server 的2013的压力测试工具。首先，在这个来讲，我让大家知道怎么去下载那个压力测试工具。那接着我们是先开启 IE。那我们是进入搜寻页面， 在这个搜寻页面来讲，你只要打 link 2013 stress， 然后 enter 打关键字，这样的话你就会找到它，因为它就是在排行第一个，这边就看到 download， 这边你们就只要进来这个页面。这个页面来讲的话，因为它只有英文版，就英文版而已，所以基本上你只要 download 下来，这个因为只是一个 SSI 档案，你只要安装起来这样就可以了。好，接着因为我们档案在这边安装的话，它会放在那个西草的 Program File 这边，然后你就看到 Microsoft Link Server 2013，在这边你就会看到一个 Link Stress， 这边是 And Performance Tool 这个目录，这边进来的话有三个目录，主要的话是这两个目录，一个是 Stress。还有一个 user profile generator 这里，那我们先进来这个 link stress， 我们先去执行这个程式。这个是 user provision tool， 你只要执行打开来，然后接着再去执行第二个工具 user profile 这边执行它的程式。好，这两个执行程式打开来之后。我们在这个 user provision tool 这里，在这边这个主要的工具，它主要是针对使用者的建立账号，包含 AD 还有 link server 这里。在这个第一个页面来讲，我们这边我们就输入我们的 link 的 pool 名称，然后这边的话，这个是 user 的名称，这个是开头名称。因为这个开头名称来讲的话，它后面会，如果你定义100个 account 的话，它这边后面会带1到100的数字，所以这边就是看你这边你们在 AD 想要去怎么定义开头名称，那再是给它这个每个 account 的密码，那这边就要输入你的 SIP domain， 我的 SIP domain 是 uclife.com.tw， 那这个 account domain 呢就输入我的 AD domain。好，在这边这个 OU 这边的话 ，OU 的名称这个看你们可以去制定，这个话会在 AD 的部分会去 create 这个 OU， 而这个 OU 会去存放你这个上面所定义的这些 account 的名字。然后再来是这个是分机号码，接着这个也是最主要的是重点在这边，因为这边是1000个 account， 所以相对的，如果你按 create 建 user 的话，它就建立1000个，然后在这边我们就建立100个，因为这个时间会比较久。所以在这边设定好之后，我们是先在这个第一个页面，我们就先去建立 user。那这接着他会说会警告讯息而已，这边你就按 OK， 他就开始在 AD 上去建立。因为这个一旦建立的时候，他第一个动作会先把我上面的 AD 的资讯先建立好之后，第二个他会也会到 link server 会去 create 他的 SIP， 他会启用他的账号，他是同时去做。我会建议是先从第一个页面，我们再按照第二个页面去执行。在这边我可以打开 AD， 你看在这边 create 一个 OU 了嘛，我 refresh， 你看到它已经去建立了，它会不断去产生。好，这边建立完成，然后我们在第二个页面，第二个页面主要是在那个通讯录清单，在这边通讯清单这边的设定了50个 range， 这边不，这个主要是在于它针对你刚刚前面我定了100个。那它在这100个当中，它是随机在这个每个账号各放50个的联络人，它是随机的哦。那接着50个联络人当中，它平均会放在这个5个通讯录群组，因为它在你的每个 account 里面会建立5个工作群组，那这边5个 account 它也是随机分配，所以不是每个分配一个群组是10个，它不是，它是随机的。那接着在这边 Federation 这边，我们就先定义 test user， 然后我们去建立联络人通讯清单，然后按下 OK， 它开始建立。所以你就可以有从这边前面来看，你一定要先建立 account， 所以才能接着后面往后做。这建立的话，它要稍微等一下时间。好，建立完成。接着第三个页面，这个是通讯录群组，这个通讯录群组这个是在于 AD， 它会 create 那个通讯录群组，而这边我们就建立10个通讯 通讯录群组当中，那它的开头名称我们就定义为 testDL。那这个定义好之后，它也是一样，通讯录群组它的后面也会带1234。那这边这个通讯群组当中，这边你们看到最小值一，最小值十，这来讲意思就是说，在这个通讯录群组当那个群组当中，它每个它也是随机，分配最小一个群组要有一个，最多一个群组要到十个。那这边我们就去把它建立起来。好，建立完成之后，在最后一个页面，这个叫做 LIS。LIS 来讲的话，这边我们都是保留预设值，因为这个它主要是在针对位置服务。位置服务来讲，它主要是分配是在于 IP 3内啊，还有 switch 的内容在里面啊，它有一些的那个系统的参数，所以这边我们就直接系统预设。好，建立完成之后，我们接着就在 Load Configuration 的 Tool 这里，这边的这个 Tool 呢，主要就是我们要建 User Profile 压力测试的使用者的 Profile 内容。那第一个这边最上面第一个页面，这个上面就很明显，它需要是说，请问你的压力测试的使用者要多少个？那这边我们就建立，大概我们输入20个。那这边的 User 名称一定要跟前面的之前一样。这边一定要输入叫做 test user， 千万不可以取它不一样的名字。如果你取不一样的话，你那个 profile 建立等于是会很会产生失败。那这边的 password 呢，你一定要输入。如果你不输入的话呢，它这边就有写，它会以账号名称为密码。所以这边一定要输入。那这边这个环境 user 要大概多少？刚刚我们是建立100个，可是我这个 link server 我想要是说，它希望能够可以撑到1000个，这边这样子。那 SIP domain 就输入我们的 uclife.com.tw， 然后再是 domain 的 fqdn。好，接着这边你们看到 internal network， 这边我们要输入我们的 link pool 名。好，再来是 external 这边。如果假设你有对外的话，这边部分你一定要输入正确。好，第一个页面设定好之后，就直接接着在第二个页面设定。这个第二页面是功能参数设定，这边有分其他很多等级。这边我先展开来 IN 的部分，在这边你有没有看到有 disable 低，还有中，还有高，还有自定。这边的话，功能的话 ，disable 就是说这个功能在这个压力测试我就不执行。那 D 的话呢，它这个等级的分配是在于 D 是在30%以下。那中等的话，它是在30到60，实际上它是60以下。那如果高的话呢，它就直接用100%，就是用最大值，它直接就用最大值。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不满意的话，你可以选择去自定。所以在这边部分，我们就选择在我这个测试环境来讲 ，IN 的需求可能它是中等。那这边的话有情境的话有分 external 外部登录，这边有要勾取。那这边是这个是简写，这是 conference， 这个是即时会议，所以在这即时会议我也要使用。那这个是最大的会议，这个最大会议的话预设的话它就是最大250个，因为你们知道 link server 的 conference policy 它就 default 就是250，所以它这边是以这边为定义。那这边语音的 conference， 我这边的需求就把它提高。那三个情境我都要。那接着 application share， 程式分享部分，比较常用。那这也我们也把它勾起来。接着是资料共同作业，这边也是频繁的，在这会议当中会常用到。那接着是其他的那个通讯录查询。还有其他那个 response group 这部分功能，我们就在这环境可能因为我们并没有这需求，我们就 disable。那接着在第三个页面，在这边这个就是 voice 的等级功能设定，在这 VoIP 的部分，我们这边就把它设为很平常使用，设为 high。那下面的 PSTN gateway， 因为这个必须要在你的现有环境，你一定要去必须要有部署 gateway 跟 PPX。你这才有办法去做进行压力测试。 那又在这边我们就月 lab 我们就没有去建立。那接着滤取的部分呢，这个滤取的部分，这个因为它并没有写得很明确，这个部分的翻译的话就到达这个部分的功能是在于 link web browser 和 link 的 web。 那这边我们在滤取的话，我们要先去定义上面的位置。 link web browser 的话，你这边就输入 link 的 f 那个 fqdn 那个 pool name。 好，关闭。那接着下面的那个功能等级的话， application 这个 link web browser， 我加入这个会议，我的 application 要多少，会很常用吗？那你这边就是输入普通。那共同协同作业也是普通。那 IN 的几率很常用。那 voice conference 更常用，所以我们这边就把它提到最高。然后接着是第五个页面的部分，这个就是 mobility， 这个就是针对你要在这个 link server 要进行那个行动装置的测试。在这边设定值，我们这边有其他有几个三个地方要进行设定。这边你就要输入 extend 外部的名称的 URL， 然后它的 pool 那个 pool 43，那这边就要输入使用者的 test。那个开头账号，好，设定好之后，接着是把这个 P2P 跟 I 那个文字讯息跟 Audio， 这边我们就把它设为常用。接着是最后的总结，这边的话，我们有一个 Enable 这个制定的 User 的 Range， 这边的话你可以把它打勾起来。这个的打勾的用意是在于这里。这个 user range， 假设你这个23到37，你觉得太少，你可能要调整，你可以把 double click 去进行调整。那接着是这边下面的话有一个 run client 的配置档，这边的话我会建议你们把它勾起来，因为它会去检查这个 run client 的登录的时候会自动那个，如果延迟的话，它会进行去做检查的部分。那接着我们要去产生这个答案了。这个产生答案呢，就是产生那个 P 字档。我们只要产生出来 P 字档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执行。然后接着，因为这边的提示是因为它要去设定的 P 字 gateway， 这部分我们就按 OK， 它一样可以去执行。接着它要你存放一个路径。那这边我们在洗草的地方，我们就建立一个 test 的目录。OK 之后，它这边就开始去产生那个 P 字档了，还有那个右侧的 profile。在这边，我们在它建立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答案总管这里，我们就看一下 test， 它会去产生这个目录。我们看到它这边已经开始在产生了。那这边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我们 user 的 profile 的内容。这边有没有看到有一个 XL？ 这个就是功能的参数的设定值，有分 AV 的部分、IM 还有 voice。的内容，你们看到它一直不断的在产生，所以我是制定了20个之后，它会一一每个都针对功能等级去一一产生出来。好，再回到，在这边，因为它会产生会花一点时间，所以你要稍微等待一下。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在它产生之前，我们先打开那个命令提示字源，我们先准备好。那我们先登录 test， 然后再是 user profile 存放的目录。然后我们接着是执行第一个 client， 因为它是零嘛，是第一个。那我们先进来这里。好，我们来检查看看它产生完毕了没。有，它产生完毕了。你们看到它产生的路径就在 test， 然后后面它就是这个代号，它自己随机产生的。好，这样的话 user profile 就产生出来了。接着我们要怎么去验证？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效能检视器。效能检视器，你们看到现在目前没有任何的资源正在跑。那你们看到下面这边，这些内容是我们事先就已经先去定义好那个指标的部分。 在这指标，你们看到它现在目前状况是这样子。好，接着我们来开始执行我们的效能压力，进行压力测试。在这个压力测试，你们看到这个参数，就刚刚前面的简报内容有提到，它就是 run climb 零。当然，如果你是零，就代表第一个 climb； 如果是一的话，它就代表第二个 climb。那接着执行这个 P 字档之后，然后你要空一格，然后你要输入它指定的那个 link stress 的目录。当这个目录输入好之后呢，我们按下 Enter， 它就开始再去 run。你们看到它开始跑很多程式那个功能测试的部分。它在这边开始在 run 了。那接着我们来看效能解释器，你会看到它开始慢慢往上提高一些。当然，这个要必须要 run 一些时间。目前只有一个 client， 可能你待会要必须要累加更多的使用者才会有看到结果。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有稍微录制了一段影片，稍微给你们看一下。我 run 了大概30个的 user 的画面。在这个30个 user 当中，你们看到30个当中，它的效能的频繁度非常高。那这个在我们每个指标来讲，因为这边因为太多，所以这边我们就稍微把每个项目稍微先去掉，我们先一一来看，挑几个给你们看一下。你看，像第一个就是 CPU 的部分，它目前现在持续，这是30个的情况，所以它目前现在还在标准值的范围内。如果标准值过高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去调整一下你们的这个 VM 的效能的那个设定的环境，要必须可能 CPU 需要再可能要再多加一些 Core 这样等等。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Disk 的写入，它 Disk 的写入它一直也正在频繁的写入很高，也在标准值当中。所以这边来讲，我们从这个透过这个效能那个透过这个 link 的压力测试来的工具来看，我们至少可以让各位在未来评估 link server 的那个未来那个效能规划来讲，会让你们比较进一步的了解。
好 ，OK， 好。所以我想，这部分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 demo 啦，因为刚刚提到我们在做一个压力测试的时候，它官方建议当然是一天的时间。那至少我们自己在研究这样的一个 tool， 它至少花30分钟左右的时间，你会比较好的效果出来。OK， 好，所以你需要一点时间。那因为 live demo 没办法马上去呈现这个效果哈。好，那我想这边刚刚这个 demo， 这是第一段 demo， 主要是让大家了解到整个压力测试的部分哈。因为这个东西就我的了解，应该很少客户还有没有看过啦。应该很少客户有使用这样一个 tool 哈。那刚刚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压力测试的一个工具组里面，它里面有两个 tool，OK？ 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送礼时间到了，有没有人可以讲出其中一个就好？有两个 tool， 不好意思这边 ，Link Performance Tool， 这个不太算呢。我们在 demo 的时候有秀出两个名字，对不对？好，那两个不好意思，刚刚这边有一位举手，没错，你要哪一个？臂章跟香蕉，好 ，OK， 好，谢谢 ，OK， 对，所以这个 tool 其实里面有两个啦，一个是 user 的什么 provisioning tool 建账号嘛 ，enable 我们的一个 link 嘛，好，对啊，好，那第二个就是什么，我们的一个 load configuration 嘛，好，概念是这样子哦 ，OK。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刚刚的 demo 其实没办法做太多了，我们为了让效果出来，所以我们给它的 resource 其实是很少的，这样子你那个效能才会飙高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在微软这边有经过一个严谨的一个测试，这是他们的一个测试环境，我分享这个测试环境给大家知道一下，说什么样的一个效能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是可以使用的。那这边来讲的话应该是这样子，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外面的一个测试环境，因此刚刚的那个什么stress engine 就是我们压力测试那个 engine， 它其实不见得在内网啊，它你也可以访问到外网，模拟从外面进到里面的一个使用，哦，它是可以这样子模拟哦。然后我们会有什么？会有 edge server， 当然会有 low balance server 啦。我们会有 front end server， front end 在这边 ，OK。我们会有 WAC server，WAC 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简报嘛，对，简报分享。再来，我们会有什么？这是压力测试的工具哦的 engine。然后我们会有 AD 两台，我们会有 SQL server 3台。SQL Server 要做到完整的 HA， 要3台 Server 嘛？ 所以我想这部分就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架构。那透过这完整的架构来做一个验证，那它每一台 server 上的一个 resource 其实很多，我们后面会看到，那它其实就会分配到不同的 VM 去做不同的一个硬体的使用。画面有点小，不过这边的概念就是让大家先知道一下，微软在做这样的一个 tour 的一个发表之前，他们有经过一个很严谨的测试，所以才能够让大家去信任这样的一个 tour。 OK，好，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哦 ，storage 的部分哈、哦。那 storage 的部分，内部代表什么 ？local disk 啦。好，那外部代表什么 ？storage。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原则上它的分配这样子哦。你可能是内部的会有零到三其实是四颗啦，零一二三四啊，零一二三四颗哦，以此类推。然后它的一个 read 是这样子做的 ，OK。再来，它的空间是这样子。然后呢，它的一个 IOPS，OK、okay?。所以这边来讲的话，是当初他们在做一个测试的一个 storage 的一个相关配置。好，让大家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部分哈。好，再来，那另外来讲的话，虚拟机器的一个配置哦，那对刚刚来讲的话，其实这些概念我想应该都还蛮单纯的哦。为了测试效能，它必须要符合上限的一个分配。好，就是你的 resource 以后 production 要什么，你的 labor 就要什么哈。再来，所有的虚拟机器需要分配在不同的 host server， 你要把它平均分摊啦。好 ，OK， 如果你有多台的 host， 你就把它平均分摊。然后呢，同样角色要分担在不同的 host。好，主要是容错概念，所以简单讲，这边的设计其实是跟我们一般 production 的设计是一样的啦。OK， 你就把它设计跟 production 一样，然后来做这个压力测试会比较精准一点。因此，我们的一个配置长这样子。OK， 然后呢，我们有八台的 host， 然后我们有不同的配置。我想这个部分简报以后大家都会有，所以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好，这是它的一个分配的部分啦。好，通过这样的一个分配，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好，往下看哦。来，我们来看一下观察报告。我们要观察哪些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执行多次的测试可以有效的收集样本。好，这是刚提到的啦。找到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它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来讲，其实是给一万个人使用，所以它的目标是给一万个人的使用的一个什么一个硬体配置啦。OK， 再来 ，total 只需要三部 frontend server， 这是一个依据嘛？好，这是微软官方的依据哦。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这很重要。如果你有三台 frontend server， 你的使用者一万个人，你就可以用刚刚类似刚刚那样的一个硬体来做一个配置哦。解决方案以资源的高可用率高使用率，高使用率的意思是说尽量把它超到接近满档嘛，对不对？好，就是尽量让它使用，让它使用到很大量的时候，它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的目标。再来，它是用刚刚的一个十大指标来做，所以它也没有把其他的很多细节拉进来了，它是用这样的一个十大指标来做这样的一个相关测试。那测试是必要的，好，请在大型的 site 里面，请做好这件事情，因为不同的硬体跟使用的行为会造成不同的结果。哦，就依据我们的经验，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因为说真的，很多客户跟我讲说，请建议他那个标准的硬体规格。说实在的，每一家做出来的结果还是不一样。对啊，好，因为每一家使用的情境不一样啊，虽然人数长得一样，好，所以我想这部分其实很重要哦。如果你的使用者，你的要导入的 link 的环境是比较大的一个环境，请做好这件事情。再来。LSS 就刚的一个工具的简写了，我们就这刚提到一个 stress and performance 的一个 tool 哈。那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我们会去模拟用户端，好，刚刚已经看到了，我们去 run 那个 script，OK，、okay, 让那个 batch 当，它就会开始做大量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模拟哈。在整个测试过程中会有以下的情形：它的设定档会被载入模拟，它会模拟使用者登录，而且它会 run 一些背景的一个工作来做应用。因此，这个动作当然不建议在 production 做啊，对啊，好，所以它的概念是这样子哦。好，那这是官方做出来的效果，跟刚刚的效果其实有点差距啦。因为它的 CPU 是很高档的 ，OK。所以当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其实是吃不多的，一直到整个时间30分钟之后开始飙高 ，OK。好，它就开始做大量的一个测试，来确定它的一个 performance 是不是可以符合他们的一个最基本需求。好，这是在我们的一个frontend 的部分哈。那事实上来讲的话，我们刚刚有谈到架构面的问题，有 frontend 有 backend。事实上还有一个东西是一个比较大家比较那么不熟悉的东西，就是在我们的 frontend 里面，它其实也会有 SQL Server， 这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有部署过应该 就清楚了。那 SQL Server 是什么？ SQL Express。 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动作、所有的设定、所有的资料全部都写到这个 SQL Express， 再往后送到后面的 SQL Server， 因此这是很重要的概念。所以啦，另外一个测试情境，我们对 SQL Express 也要来了解一下。好，为什么？因为 SQL Express 不用钱嘛，不用钱代表它能够 support 的硬体是有限的。好，例如这边可以看到四颗 CPU 在每一段时间都维持高使用率，它的概念是在这里，因为它只能 support 四颗啊， 对啊，我这边有提到嘛，官方只 support 4颗 CPU， 所以它的设计是让它的使用率都使用到最高。那当然，假设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要针对哪一个 instance？ 事实上也只有一个 instance 啊，在这里 ，RTC local， 好、哦，这个是它的 local 的 instance， 就是 SQL 的那个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哦，就叫我们都叫 instance 了、哦、就是它的所存放资料的一个地方。再来，我们大于 90% 的使用率，表示我的 link pool 中的三台 front end， 刚刚我们的设计是三台 server 嘛，对不对？已经满载了，好，这边的概念是这样。假设我去抓这个数字出来，它是大于这个，代表满载。所以从 SQL 的角度来看，你需要额外的一步 front end， 就是第四台要出现喽。好，假设你的一个 SQL Express 是满载的，好，所以其实我们在规划的时候，不是只有只针对 front end server 的效能给它最大化就够了，因为它的瓶颈在哪里 ？SQL Express 跑不掉了。好，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因此官方说 front end 的 server 可以2013可以到几台？一个 pool 可以有几台 server？ 以前我上过课的应该知道。OK， 好、哦，所以我想这波来讲话可以到10台到12台 server 之间嘛，所以它的一个量是可以足够承载好几万人的一个使用量、哦、那 Link 已经把整个4颗 CPU 做最佳化了，所以这地方也没得调整。因此它的 performance 如果它的负荷如果是满载了，这部分就要请大家做一个额外新增一步 front end 的动作。好。那整个指标我们来看的是另外一个重点在这里 ，OK， 好，刚刚提到嘛，我们的一个 SQL Server 的重点是在我们的 Queue Latency 跟 Stored Procedure Latency， 好，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两个指标，我们来决定到底它的 Performance 如何。好，那在我们的这一个环境里面所秀出来的指标长这样子，我觉得这还 OK 啦，好，其实以刚刚的一个这样的架构来看，这边的一个指标其实是大部分都是低的 ，OK， 大部分都是低的状况下来讲的话，这个 SQL 的 Express 就没有太大问题。就没有太大问题。好，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10000个人用3台 front end server 搞得定。好，它我们所秀出来的概念长这个样子哦。OK， 好，那另外最后的部分是刚刚提到我们做了那么多测试，但是呢，在虚拟化怎么办？我们有几个虚拟化的一个要求哈，这个提供给大家知道。如果你们以后要在虚拟化的部分，你们要follow这些要求，会做到更好。好，事实上是真的有效哈，因为我们有实验过很多的状态，是有帮助的哈。所以我们来快速看一下最后的一个部分。虚拟化平台已经验证过什么？2012 Hyper-V 跟 Hyper-V Server 2012，有人知道这有什么不一样吗？有人知道吗？要钱不要钱？它底下的概念是这样子哦 ，Hyper-V Server 它这个是有点类似 Server Core， 再更精简，因为 Server Core 里面我可以透过指令去安装很多不同的元件嘛，但是呢，它 only 只 support Hyper-V， 对，那精简的好处是什么？你的效能可以最大化，但是管理上很麻烦，对，好，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也没有建议说哪个好了，好，再提供给大家知道一下有这两个差别哈。再来，其他的 R2 也 support 了 ，OK， 好，所以不管是2012 R1 或者 R2 都 support 了，好，这个问题不大。再来，不建议使用的2008 R2 有 support， 好，不建议是有 support， 但不建议啦，为什么？因为它的 CPU 只有4颗，刚好提到 Link 它其实很吃 CPU， 你要效果好 ，CPU 要够大。够漂亮，够快速，这个部分是一个瓶颈，好，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是规模不大，都还 OK 啦。好，这部分可以提供参考哈。再来，不支援的平台，好，不支援就是一定不能用，也不是啦，不建议使用，或者说官方不 support， 好，但是实务上应该是可以用啊。好，所以是这个概念哦，就不支援原则上就是你有问题，你扣 support， 应该没有人会理你的。好，就跟Exchange 2003一样啦。好 ，OK， 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是大家注意一下哦，尽量不要用到早期的版本来做一个使用喽。再来 ，host 的部分哈 ，host 的部分来讲的话，通常我们在规划虚拟化，比如说我的 VM 加起来需要40G 的 RAM， 你的 host 会放多少？好，这边有提到啦，6到10%，所以6到10%我们抓10%，4G 嘛，所以我的一个 host 至少要44G 的 RAM， 因此这部分包含 CPU 跟记忆体的计算都一样。好，这是你要额外给他 host 来做的一个使用啦，虚拟化的额外负荷。好，会导致你的这增加嘛？好，这跑不掉，一定要做到的哈。再来，我的 image 的部分，我的 virtual machine image 要怎么做？在安装 Link 2013之后，不可以执行 system prepare， 它不 support。所以假设我们今天要大量部署 Link 2013，应该不会啦。但是如果我要大量部署的话，千万千万不要搞这个，好，因为这个东西装上去就毁掉了。OK， 然后呢，但是你可以制定什么 VM 范本 ，VM 范本这玩过吧？哦，你可以自己去定义一些范本，然后把它做 system prepare， 或者透过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哦不 ，VNM 嘛 ，OK， 去把它处理掉。OS 层啊，好，千万不要搞到 Link 这一块， 好，这个还是一台台装就好了，我相信装不了几台了。好，所以这部分来讲的话，通过这方式就可以做了哈。再来，这个机制在 Hyper-V 里面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Live Migration、Quick Migration 不 support。不 support 的意思是什么呢？有很大的技术 challenge 在什么？在我的 real time 的传输而服务不中断。Live Migration 或者是 Quick Migration 的目的在于我的服务不中断嘛？但是呢，你不管怎么做，在 Link 里面就会中断。因为它是一个 real time 的，我不可能讲电话讲到一半我 fail over 过去了，我还在讲电话还可以通哎，这个太神奇了吧，对不对？好，所以这件事情，很抱歉哦，不 support， OK。所以简单讲是什么？我们还是透过人为的方式去把它做 fail over， 或者什么？官方最漂亮的建议是什么？请直接用 link server 的 HA， 这一定 support 了，好，这问题就不大了哈。OK， 再来，可以与不同台的 host 上做我们的一个 VM 的什么移转。好，这边指的是我两台做资料的移转，这个在 Hyper-V 的技术上，这不是太大问题啊。non cluster 的一个什么的一个那个移转 ，OK， 但是执行时一定要关机，意义很像不太大哈。从用户端角度来看，一定中断。哦，再来，所有的线上进行的会议会被终止 ，OK， 好，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事实上大家参考一下哦，请大家还是使用 Link 2013的 HA 架构 ，HA 技术，那个才是最佳选择哈。OK， 记忆体。这件事情很多客户都会做出来，动态记忆体不支援。很多客户他们的 VM 都开一个动态记忆体，很多了，不止一个了，很多很多。那这个部分不在我们的一个 support 范围里面，因为效果真的很糟糕，就是那个 performance 真的跑得很糟了。所以你可以让它动态，听起来很好啊，它可以自动的去分配你的一个实体的记忆体，但是效果出来很糟糕，千万不要使用。记忆体在实体层的分配一定不可以超量，什么意思？就是说，假设我的一个 server， 我的 host 的 server 是64 G 的 RAM， 我上面加加起来，千万不要超过64 G 的 RAM。OK， 好，这是在官方设计的上架构上，以避免什么？万一爆掉了，或者万一真的有人设定动态而挤压到你的实体上的硬体的使用，好，这是它的一个设计上的一个要求哈。再来，硬碟这件事情也很多客户发生哦，在这里，第一个一定要使用固定硬碟，固定大小的硬碟，应该这样讲。OK， 好，这件事情很重要哦，效果大概差了三分之一哦。OK， 你如果使用这个动态扩充硬碟，可能是有60分，但是你跑固定大小硬碟，可以到100分。好，这真的有差别。OK， 好，请大家注意哦，因为它是可以接近实际硬碟的一个效能啊。OK， 再来，差异硬碟跟动态硬碟不建议使用，就像刚提到的啦。OK， 效果真的蛮糟糕的。好，那。差硬碟这件事情就是 parent 跟 child 的那种硬碟嘛哈 ，OK， 那现在都叫差硬碟哦，一样，它会有一个对 storage 它会额外的要求，所以这边来讲的话效能不好。提供一个固定大小的硬碟代表什么？你需要有固定大小的硬碟给它，所以你在买 storage 或者买 disk 的时候，那个分配要先分配好 ，OK， 虽然 link 不吃空间啦、啊，因为它是一个 application， 它不太吃空间哦，但这边来讲的话要注意哈 ，OK， 那请勿将储存资料的一个系统资料跟储存虚拟机器的空间放于同一颗硬碟，因为就是 resource 的问题嘛，到时候两边在忙 ，OK， 你的效果就不好。好，所以如果可以把它分配在其他颗硬碟，当然是效果比较好啦。请勿对虚拟机器使用检查点。什么叫检查点？这是最后一个赠品哦，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送赠品。检查点有人知道吗？哦，有人举手了，来，没赠品哦。
快照。
快照，没错，在2010的版本，它叫 snapshot。在2012 R2 的版本，它叫 checkpoint， 检查点，好，所以一样的意思啦，千万不要对它做，为什么？因为它搞出这个差异硬碟，好，这边会建立第二颗虚拟硬碟，所以效果就咻，好，所以在 production 在 lab OK 啦 ，production 千万不要这样做，真的效果非常糟糕哈。IDE 跟 SCSI 这件事情，其实在虚拟化来讲的话，它几个重要的功能哦 ，IDE 它是在做启动开机啦，好，开机使用的哈。那其他部分你可以把它放在 SCSI 里面来做使用，什么意思？因为 SCSI 可以控制很多颗硬碟 ，OK， 好，这就标准的 SCSI 的功能嘛。每一个虚拟机器 （virtual machine） 可以提供四张的 SCSI 硬碟，controller， 好，然后来控制64，所以这乘上来是多少？256。但是这个不是 SQL Server 嘛，所以用不太到了，好，所以我们 Link Server 应该不用搞到这个哈。再来，虚拟 SCSI 可以支援热插拔，这个用得到吗？这个好像也用不太到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对 Link 来讲，这个看过就好，因为热插拔真的是可以直接把它退出，直接加入，不会系统都不用做任何的一个重新启动哦。OK， 所以对我们 Link 来讲，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这个了。OK， 这是什么？ fiber， OK， 你可以做一个虚拟的 fiber 连到后面的 storage， send storage 去做一个直接存取，好，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哈。好，储存媒体，我们来看一下储存媒体啊。第一个当然取决厂商设备喽，你可以用本机，也可以用 send storage， 好，这是 OK 的。那以目前的案例，大部分如果你的量没有大到像我有客户他大概接近10000个人，他也没有用 send storage。因为说实在的，他对硬碟的 disk I/O 器还 OK 啦，好 ，CPU 给他漂亮一点就好了哈。两个方式都有提供在我们的一个 Hyper-V server 上，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问题就不大了。那整个虚拟储媒体的最佳建议，好，这是实务上最佳的建议啦。作业系统建议还是用 IDE， 因为 IDE 跟我们的什么 SCSI 里面它有一个差异啊 ，SCSI 不能用在启动作业系统，但是在什么2012 R2 里面的那个什么第二代的 VM 是可以的。不过因为第二代 VM 它有很多的限制啊。哦，这个不见得你的实体可以配合啊。好，所以通常我们还是回到最简单的一个设计，好，用 IDE， 因为效能没有差别，其实效能然后就是 performance 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哈。SQL Server 作业系统程式，系统程式就装 SQL 的程式，用 IDE， 但是资料库可以用 CRC， 因为可以把它 attach 或者 unattach， 好，类似这样的概念。那虚拟机器如果在不同的 host 上移动的时候 ，SQL 它也会一起移动，啊，因为它是透过网路嘛，所以你就跑了，它就一起跑了。好，所以如果你要用到 storage， SCSI 是一个选择，好，只是一个选择哦，好 ，OK， 不是最佳建议哦，好，那个人讲法，好 ，OK， 再来最后一个部分哈，实体跟虚拟的一个要求了，我们来看一下，资源千万不要过度分配 ，OK， 那概念是1:1啦，怎么讲？比如说我的一个 VM 我要6核心，然后呢，我的另外一个 VM 可能要8核心，加起来就14核心了嘛，我的 host 一定要大于这个数字。OK， 千万不要互相使用，因为互相使用它是 CPU 的一个什么一个负载重的一个应用程式嘛，这地方会其实会不太好，好，对于我们资源上哈。那整个混搭呢，这个应该没有客户真正在使用，内部应该有了哈，就是实体 server 跟虚拟 server 同一个 pool 不建议，因为两边的效能会有落差。OK， 好，它这个在使用上来讲的话会有使用上的一个疑虑哈。那资源 link front end 跟实体的 back end。这个就可以混搭了，因为它不是同一个 pool， 它没有 HA 的问题。OK， 好，所以这边的概念就是你可以混搭的是什么？前后角色不一样是可以混搭的啦。好，角色一样，千万不要混搭。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哈。再来，我们的一个 CPU 比例刚好提到了，不能超额了哈，所以这边很重要。一直我们是在谈 CPU 啦。好，为什么？因为 Link 就是重点在 CPU 哈，不支援 Link Server Media 相关角色在 CPU 超额分配的虚拟机器上。我应该提到这是很重的，但是其他角色无所谓。什么叫其他角色？如果你没用过，比如说 Director， OK， 这个其他角色嘛 ，Backend， OK， 这也叫其他角色啦。所以不是 Frontend 以外的角色，大概就是可以，也是可以用啦，只是不建议。OK， 好，只是不建议哈。防毒软体 ，OK， 请小心使用，而且只装在作业系统上 ，OK， 千万不要把它去扫你的其他的东西，万一那个 Virtual Machine 被扫掉了就不见了。好，那这东西通常我们都设排除嘛。好，这是一定要做的哈，这个部分很多客户会这样做这样的一个设定。再来，容错的部分哈，所有的环境都需要提供完整的容错。OK， 讲的就是 Hyper-V 里面的一个 HA 了哈，我想谈的概念是这样子哦。那网络的部分呢？网络部分每个主机需要有专用的网卡，不建议网络卡共用，这功能很重要。我们有实务上碰到这一些问题，在网络传输上。什么叫网络卡共用？网络卡新增的时候，它底下会问你说要不要跟作业系统共用这张网络卡。这个勾不建议勾了，勾下去效能会不好，网络比较容易有一些状况出现。好，在实务上真的会有碰到这个问题哦。那正确的计算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去算你的 usage， 使用者的使用量到底怎么样。真正算出来之后呢，你可以搭配 10G 的，因为 Hyper-V 2012 R2 它可以 support 10G 的虚拟网络卡嘛，但是实际上你还是要有 10G 嘛，要不然我里面 10G 我出去还是 1G 或者 100M 更糟糕了。好，所以这部分还是要真正要配合到哈。再来 Teaming。你可以把两张网卡拼在一起跑出去更漂亮哦，这个在实务上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客户案例哦。那这是 Teaming 的一个 policy， 我想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参考。VLAN， 如果你有启用 VLAN 的这个概念，其实你可以把你的网络切开，是真的是不可以把它切开。这个 VLAN 1跟另外一台 VLAN 1它的速度比较快，这台是 VLAN 1跟另外一台 VLAN 2中间就会经过一些资料交换会比较慢，好，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话是它的一个内建机制，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到最佳的网络的一个路由。该做相同功能，我们就把它放在同一个 VLAN 来做一个使用。OK， 来 Guest， Hyper-V 没有限制 CPU 的数量，是真的吗？ 看起来是真的了，为什么？因为其实它的限制在什么？你的 OS 上，你的 OS 到底可以 support 几个 CPU？ 因为 Link 来讲的话，它是不 support， 它是没有限制你的 CPU 的一个限制了。它没有跟你讲说我只能吃几个 CPU， 你给我几个 CPU， 我就使用几个 CPU， 概念是这样子。好，所以这边提到概念其实就是，请使用 Hyper-V， 请不要使用 Third Party。OK， 好，这边的概念是这样子了。好，再来 Guest 作业系统的选择，我们建议用 R2 啦。用 R2 来做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使用了哈 ，OK， 好，那其他部分我想这个就参考一下就好了哈。那当然 ，Link 2013不能装在 SP2 嘛，这一定的、啊、哦。所以，但是上面来讲的话，这是目前的一个最佳建议，使用2012 R2 来作为你的 Link Server 的一个作业系统。那这个部分蛮特别的哦，什么叫传统网路卡跟网路界面？传统网路界面卡跟网路界面卡，大家在新增网路卡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一个选项吧？标准来讲，你应该选这个啦，网路界面卡。但是它有多了一个这个传统网络界面卡，因为它是在模拟上其实会有一些问题。如果你是使用传统网络界面卡，它模拟出来是这个网络卡，速度其实是不快的，所以通常也不会有客户这样做了。因为如果你是买最近这几年的机器，一定没有太大问题。OK， 好，所以我想这波来讲的话，这是网络界面卡的最佳选择了哈。再来 SRIOV 这部分来讲的话，这个其实对 Link 来讲其实也还蛮重要的。为什么？大家知道这个功能吧？这个是2012以后的新功能，它可以让你的一个什么网路卡里面去多一个叫做虚拟功能，很 virtual function， 跟一个叫实体功能 physical function。所以虚拟 function 你可以在里面去做资料的交换，可以更快速啦。所以简单讲什么？网路更快速，概念在这里。所以假设你有做这件事情，在你新建你的一个网卡的时候，它在里面就有一个勾勾了，问你要不要启用这个功能。假设你的设备、你的网路卡有 support， 就把它打勾，因为它也只有在那个时候可以做设定。要不然就把网路卡移掉，重新做一个设定。你网路卡建立起来之后，你不能额外去勾这个选项了。OK， 好，所以我想这部分要注意一下，如果你有这个设备，我建议是可以使用它。好，再来 ，IPv 是、欸、，sorry， 按到了 ，IPv 是 IPv 6不适合在同一张网路卡，所以大部分的经验是什么 ？IPv 6直接停用嘛。好，这样子跑起来比较网路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再来，不使用虚拟的 DVD 光碟机，为什么？因为用不到嘛。浪费 resource 咯，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也是 Link 在这边的一个建议。好 ，OK， 所以上述来讲的话，这些都是一个不管是 host 或 guest 的一个建议了。那最后来讲的话，我们真有一个简单的表格让大家知道一下，你的规模来讲的话，这是我们所设计出来的三大表格 ：guest one、guest two 跟 guest three， 它里面有不同的 CPU 核心，这些部分怎么来？就是依据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什么，那个微软在做的一个模拟的一个环境所做出来的结果。OK， 那到底什么样的 guest 是可以给谁使用？对，好、哦，这很重要嘛。我们直接来看哦。第一个 guest one 给谁使用？12核32 G 的 RAM， 西槽2颗硬碟，低槽4颗硬碟， 1G 的网路卡，给这三个角色做使用。如果你们自己在设计，请这个要注意一下哦。这是可以给3000个使用者做使用的一个什么环境 ？OK， 好，再来哦。第二个 guest 都给谁？这比较小一点哦，8、16跟2颗2颗 1G 给 Edge 或 Director。因为对外嘛，它的比例，毕竟你 frontend 的 loading 是100%啊 ，edge 的 loading 你再怎么高好了，60%、70%、80%也不会比100%高。好，所以我想这部分是它的第二个建议哈。再来 ，guest 三给谁用？给我们的压力测试的工具使用了。哦，当然我想这部分来讲话，因为刚刚我提到嘛，它是 based on 刚刚的一个模拟环境来做的一个建议值哈，所以这边来讲话就是它的一个建议数字。OK， 好，那原则上来讲话，这个功能会给谁使用？我们的专案经验是 WHC server 咯。Reverse Proxy Server 咯，给这些 Server 做使用啊就可以了。哦、它的一个 Loading 不用太它的一个整个要求不会太重哈。好，那这边是刚刚提到的，我们就把它最后整理一下。Frontend 一台 Frontend 有3333个，因为 Total 是10000个了嘛。再来，我们一个 Pool 40000个使用者，它可以承载到这个量。刚刚的那个规格哦，是可以承载到这个量。再来，我们的 Edge Server 承载一样，一个 Pool 里面承载40000个使用者，两台 Edge Server 搞得定。好，这是刚刚的一个数据所产生出来的。最后一个 stress 哈，那刚刚那样的一个部分，一台 server 可以 run 2500个了，所以它才可以 run 10000个使用者去做测试。好，当然我这个东西可能在我们实务上就要做调整了，因为你需要额外的设备来做这件事情哈。好，最后总结一下，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部分是：第一个，我们知道怎么去做 Link 的压力测试，好，这是新工具，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哦，这以后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OK， 再来，我们的 Link 2013的关键指标很重要啊！你压力测试完，你不晓得指标长什么样子，没用。 OK， 好，所以关键指标这很重要。第三个，虚拟规划的一个配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OK， 那我想这部分他讲话还有一个赠品，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哦，在我们刚刚有谈了那么多虚拟化的一个注意事项，请提供一个你觉得很重要的注意事项跟大家分享。OK， 送运动背章，有没有人要举手？哎，有。OK。CPU 跟硬碟，然后比例要一比一吗？哎，是 OK， 好，谢谢 OK， 好，那我想很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哦。那后面这个课程是我们的 link， 后面还有两天的课，应该讲说两个 session 哦。第一个 session 是明天早上，第二个 session 是明天下午。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都让大家了解一下跟 link 相关的一个课程。那最后部分，请大家填写完相关的问卷，然后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谢谢大家。